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昨天下午临时凑的，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昨天说今天要刮风要下雨，平常我们是用网络传送节目，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意外，电台播得成播不成都很难说啊，所以只有昨天临时把底下的节目拼凑起来。虽然说是拼凑起来呢，可是我自己倒是问心无愧。为什么呢？因为所放的是几段弟兄姐妹的录音，其中两段见证啊，是我们在福音营的时候他们所做的见证。因为有听众朋友问起这件事，说为什么福音营的内容不能够放在节目里。起初我以为是没有录音，到后来说是有录音，但是呢因为那个房子有点回音啊，所以声音听着有点噪，现在处理过之后还可以。那到了星期二外面假如有风雨，你没事耐点性子听，也许还能够听个80%。头一位做见证的姐妹就是密西西比来的新宇，另外有一对做见证的夫妇张孝范和王晶，是我们在大学城的同工，再加上小泉刚为我们做的晚山情节目，凑凑时间也就差不多。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几位的见证好了。无论外面有没有风雨，但愿您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他们所找到的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我们信主8年了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结婚19年了。这么多年来啊，就是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带我们到美国来，最大的福分和恩典就是能够认识这位真神。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们结婚以后吧，我想每一对夫妻结婚的时候肯定都是想要非常的幸福和美的。我们自己呢也是这样子。当时呢就是我们两个啊，就是站着好像看着并不是很和睦的，但是实际上从一开始我们俩真的都是绝配。因为我们真的很投机，我们真的是全场非常的和谐。然后在人前我们知道在国内很多都是姐妹凑在一起骂丈夫，丈夫凑在一起就是诉苦了，说那个太太怎么样。但是我们俩在一起或者人前人后分开啊，总是互相吹捧，他说我怎么好，然后我就说他怎么那么好，反正就觉得真的是我自己就觉得真是遇到知己了，就是特别的好吧。就是说我觉得在人世间像找到我自己感觉能找到这样子的已经是真是没有第二个但是实际上呢虽然这样子的感觉一直持续并没有中断过，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很多的时候却并不幸福。特别是结婚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呢是比较急比较内向外向也不是说不知道是什么向总之呢他这个人呢比较急也比较直心直口快那种。那 他忙起工作来，我想弟兄的特征啊，就是忙起来他不会很细腻的来关照我，我那又是比较内向的，那比较含蓄吧。一部分是对不起。总归呢，就是说，或者这么讲吧，实际上一个人蛮复杂的。我自己来说啊，我觉得中国人什么都吃，对吧？亏是不能吃的。我觉得我呢，亏是能吃一点的，任劳任怨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借来之食绝对不吃。就是说不看别人的脸色，特别是对，就是说这要求别人对我特别尊重，实际上是低看我之类的话，我就会非常的记恨，非常的气愤。那对于别人来说，和我没太多少关系，我可以不在意。那对于我这个就觉得特别好，就是全心的委身给他的这个人呢，那我就是要求就告诉我，觉得你自己也说你很尊重我，很爱我，对不对？那你今天这样子表现出来。所以虽然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真的就是说，开虽然是开玩笑，但是我真心恶意的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的兔子我蹦着走。但是实际上在生活之中呢，真的是很难跟他蹦着走，因为这是人心隔肚皮啊，我真的是不能确定他会蹦到哪里去。而且有时候他就是说那种表现，比如他忙起工作来，他下班回来他就去忙他的那些工作，有时候看也不看我一眼或什么的，我要和他说是啊，觉得他嫌烦，他就很粗暴的就是说把我怼回去，我就觉得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实际上我们对于具体的问题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争执。我对他最大的就是说让我气愤的地方，就是这种孩子的轻视之类的。所以我就说，我说常常就是我心里就讲，我说你是拿着善良当软弱，拿着温柔拿着温柔当软弱，拿着善良当好欺。我说你就欺负我，所以我就是这一口气是绝对不能咽的。所以每当这样的话，我就会积攒下来。第一次我会不吭气，然后呢，他不知道哪得罪我了。那慢慢慢慢积，我就说，因为一个星期他没有反应，我就一个星期不理他，或者是情绪非常难受，自己就折磨自己一样的。然后有时候可以持续到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样子，就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出路，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没法原谅他。我说他为什么不知道他得罪我了？他说那个错话，他的那个眼神那么糟糕，他为什么就不知道？他应该知道的，对吧？那等他发觉了以后呢，他就来给我道歉啊之类的。那我就觉得你就是糊弄我，你就是你并不是真心实意等等诸如此类，反正就是说一直非常痛苦。那这种状况呢，一般都会持续一两个月就爆发一次，所以他就说我是间歇性的发作。那这种病呢，我自己也很讨厌了，我也想要挣脱出来，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我实际上我想也是我自己的，我也不知道要追求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好像总是追求不到，生活中有很多的烦恼，也没有办法真的是去解决。一直到我们到了美国以后，认识神了以后，我就觉得哇，真是非常的好，我知道我生活有了目标，然后我知道生命中有非常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我的生活开始慢慢的充实起来以后，但是他的这个脾气，大家知道秉性难移的了，他的这种脾气一直还在持续。当他这样子的时候，我还会这样的发作，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会非常激烈的争吵。直到有一次，我想大概是不是庆祝三四年，哦，应该到了密西西比，那就是四年左右的时候，有一次又是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在争吵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有一种声音在说拆毁、拆毁、拆毁。实际上在之前我们在争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两个都非常的绝望，他也说不行，我们就算了啊。我自己也说为什么非得黏着你？我离开你，怎么样也会更能过得更好。实际上，事实上离不一定会过得更好，但是我心里总有这样的感觉说。一定会过得更好，就好像那种声音就是要把我分开。所以后来那次吵架呢，就是非常的一个警醒，就是说有个事情就在我脑海里讲拆毁拆毁拆毁，我一下就警惕起来。我说圣经上来讲说是神所配合的不能拆开，家庭是神所配合的，但是为什么我一直处在这种有一种声音要让我拆毁这种状况呢？ 所以我现在就警醒起来，我就警醒到我说这是魔鬼的作为。实际上在世界上是魔鬼掌权的世界，但很多的时候他的作为就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事，像我觉得我们正常，我是非常有理的，不管我有理没理，但是魔鬼就用这种事情来达到他要拆毁家庭的这种目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开始警醒，警醒了以后我就开始祷告。所以在遇到我自己觉得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就会退下来，我就会觉得我祷告没有力量，我祷告祈求神，让神给我力量，我能够平息下来，我能够找出路。特别是当他给我认错的时候，以前他要给我认错的时候，我就偏偏不愿意听他的认错，我就非得要就是想方设法的要肯定他是错的，肯定他是对我不好。像这种情况，我也后来我现在反省哦，我觉得也非常的奇怪，我为什么偏要证明他坏呢？实际上我就是要证明他爱我，他对我好嘛。他已经告诉我那是个误会，他已经告诉我他是真心实意爱我，他不会变的，他已经告诉我他很尊重我，但是我为什么偏偏不要听？我偏偏就要说不对，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要轻视我，你就是要小看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声音就是说一直在把我抓住，一直要让我千方百计的肯定这个人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是一个就是说恨我恨到极致的那种人，就一直在这种很奇怪的这种捆锁之下。所以从了那一次以后，我就开始慢慢觉醒过来，我说他既然在认错，我就应该来接受他，我就应该来相信他。而且实际上我们生活这么多年，我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说心直口快人，有时候说话没做没招，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很心地很实在的一个人，没有什么坏心眼，而且对我们这个家对我自己来说他都是很宝贵的，他很看重我们的。所以我为什么偏偏要千方百计的来证明，千方百计要把他推向那个很恶的丈夫的那种角色呢？我为什么要非得要这样设计呢？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警醒，然后后来这样子的话，慢慢的我就从这个圈子里开始跳出来，然后开始就是说还以后还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争吵，但是我会试着把我的感受告诉他。所以甚至前一段时间他惹怒我，我就骂他，骂他他就很高兴的就说我进步了，我说我得罪神了，我说你还高兴，他说不管怎么样你就很快的发作了，你就很快的把你的感受能表现出来了，他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好。而且我想另外一个让我觉得我开始能够放下这些能够释放出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俩一起信主，然后感谢主，真的是是说让弟兄在家里头做头，他真的做了个很好头的榜样，他经常就是带我们去参加营会啊什么的，有时候我懒惰不想去，他就会带着我们去，所以也带着我们在教会团去侍奉啊，像我们去教会会迟到啊什么的，他一直是督促我们，就是连推的再催再骂，就是把我们要按时带到教会去，所以我们一起在教会里侍奉。那这些年的这种侍奉，实际上我们自己得益非常的多，让我们有机会更深的更多的认识神。神真的是太大了，太伟大了，神让我们一直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只有这样你才可能更多的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一直在主里头侍奉，那就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我们的矛盾还是一直会有，他的那种毛病和个性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彻底的改变，虽然他自己也在祷告，他也祷告说求神给他一个柔软的心，让他能够更爱家，能够更敏锐更细腻等等，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的改变。我想最幸福的一次争吵是在今年的2月份，我过生日那次。我们密西比来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网上都知道这个消息。因为那一次的争吵呢是过生日啊，那我们的女儿，我有三个孩子，我们大女儿呢就早早的就给我计划好，说是这样子吧，她写的，我给大家读一点，比我说的清楚一点啊。这个就是说可以看到我更信赖他的一个原因。对不起啊， 就是那个生日他写的那个啊，我不读前头了，有兴趣在网上看，他还在网上放着呢。我从这块开始读，他说是在忙碌中，我几乎忘记了今天是我妻子的生日。感谢赞美神，他赐给我们三个可爱的女儿，神通过他们表达了对我们的爱。瑞就是我的大女儿和凯我的二儿子，早已计划要用他们积攒的零花钱，我还带一句了，请妈妈去餐馆好好享受一顿美食，由爸爸作陪，而他们俩则在家里照顾小弟弟。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懂得孝顺父母的儿女，愿神在我们家中得到荣耀。这是那天生日前他写的啊，叫生日礼物，前面还有一大堆，你们有兴趣可以慢慢网上去看。好，下面就是我们过完生日以后发生了那个事情以后他写的。好，是这样子的，他叫心满意足，他的题目是妻子过生日那天，孝顺的女儿和儿子凑足钱，又安排好了在家里的活动，想让平日忙碌又特别节俭的妈妈能够远离家里的厨房和成天思虑忧烦的家务，去一个平日想去却又舍不得花钱的餐馆吃一顿晚餐。我的任务是作陪，当然儿女也知道妈妈的心意，他们有意让妈妈和心爱的人独处，真是感谢神的恩典。不料自我中心的我缺少智慧，他自己说的又不勤于学习，只知道完成任务，却忘了这天的主要目的是使妻子觉得幸福和温馨。我急着催促去找餐馆吃饭，就出言急躁，就是老脾气老毛病，是我一直对他的那个最反感的地方，却没有注意到他正在享受与姐妹在电话里的交谈。等我发现苗头不对，得罪了他时已经晚了越解释越讨好，越让妻子生气。因为他的解释，他的道歉有一个特征，就是他道歉的所有的结果就是我错了所以他越道歉我越气愤好，接着就是他说的啊，结果他没有了心情吃饭，也不愿意再看我，所以我气得不得了，我压根就不愿意看他一眼啊。所以我那时候踹开那车门，我就跳下去就走了，我说我要走回家，从学校走回我们家。那个我们家是在高速公路上，大概开车10分钟，不是五迈路。我气得我说我要宁可自己走回家，不理他了，再也不理他了。啊，好，这个接着他写啊。最后我只好回到办公室读圣经做祷告，而他则独自在冬天的凉风中散步，以熄灭心中的怒火。家就是我就自己就是往那个我们那边沃尔玛那边走，那个时候已经天很黑了啊，路上没什么行人，我想想还是安全一点，所以我走那边。然后我一走出去离开他以后，我就开始祷告。当我一开始祷告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就是求神怜悯我，我真的是知道我自己有多软弱。我知道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家，但是我应该珍惜。可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当他气的时候我就说，我神啊，就求你某一天真给我能力，让我某一天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当他气我的时候我能够宽恕原谅，我能够包容。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到，我知道我真是多么的败坏，因为神的大爱说爱是恒久忍耐，但是我却没法做到这一点。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软弱和败坏的时候，我真的怒气就是真是就没有了，心情就很平静下来，然后一路上心情就真是蛮舒畅的了，就不像以前一样能够堵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甚至半个月啊，一个月那样子很煎熬。好，下来又是他写的，这是后来我告诉他和他交谈以后他说的，感谢神安慰了他的心。他给我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我去某处接他，这就如一纸赦令使我脱困，否则我无法向自己向儿女，更无法向神交代。我就匆忙赶去接他，可是时间已经很晚了，儿女们推举的餐馆都已经关了门，我们只好踏入 Oxford 最高档最昂贵的餐馆人那个餐馆的人都是穿着礼服的，然后就我们俩那么邋邋遢遢的然后那个餐馆我真的没有去过那么贵的啊，就是最便宜的是20多块钱一份饭所以我们就点了个，他点了个20，我点了他点三周，点了20多最便宜的，还没敢要酒啊之类东西都没敢要。 我要为这发生的一切感谢赞美神，就他说的，他让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败坏和妻子的软弱，若不是神的保守，本该和睦幸福的家庭难免离散，夫妻的恩爱很难维持长久。这件事更是在提醒我，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和在家里的侍奉一样，根本目的是满足神的心意，而不单是完成具体的工作。我们在每时每刻都要留意听，留意所言所行，无论动机如何，是否能使我们所爱的心满意足。所以感谢神，就是说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两个越来越亲近神，我们彼此就越来越多的信任，也越来越多的就是说真正的享受到我们所盼望的夫妻如胶似漆，或者是神圣经上所说的夫妻成为一体这种甜美。所以虽然还有矛盾，有时候我相信以后我们还会吵啊，但是呢但是感谢神，就是说有神在我们家做主做王，我们这个家真是幸福美满。所以我就说这是我们到美国来最大的收获，而且真的是我们的儿女也因着我们信任他们信神，就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原因矛盾，但是我自己感觉我们家真的非常的就是说团在一起，不是说心都是散的。所以真的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
说感觉像超声游击队，这是我们老三，我们老三。嗯，给大家说一点，就是说，基本上差不多是我这个。信主前后的变化，跟大家一样，我在国内呢，也是这个啊，不信主啊，因为有我们这个教育环境有关系啊。这个我们俩呢是这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大学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我一直是班里面最小的，因为上学比较早一些，所以说呢，估计是没有什么啊同学能够看上我，是不是？所以我大学同学可都见证了。先问一个问题啊，有多少没结婚？你举下手。他单身的，哦，这样多了一些。有没有立志不结婚的啊？那没有。如果是为了主呢，实在是很佩服的哈。如果还没结婚的话，我说这些对你就有用了哈。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呢，基本上我工作之后呢，需要解决这个婚姻问题的时候呢，就有些热心的这个大姐们就来帮助我解决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经过这个媒妁之言呢，我们就认识。你知道人工作之后这个找媳妇的这个标准就很简单啊，主要是过日子啊。过日子，而且呢，一听是对方是学医的，我太太是学医的啊，那才太好了，是不是？这个啊，一方面自己啊可以得到这个啊照料，而且我爸爸妈妈将来要跟着我的话，那肯定。所以说呢，那当时找太太就是这样考虑的啊，没有考虑多少，我一看哦，人家这五官端正啊，这个 great， OK， 就这样了。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相处，然后呢，彼此这个交流，然后过了半年的好日子。之后呢就开始吵架，然后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然后呢我就很困惑，我说这个那时候吵架，那时候就是对这个钱钟书所写的那个维持那本书呢就比较有体会啊，这个婚姻确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单位上都是好人，那自然肯定是好人，是不是？但是两个好人在一起就不是好人了。就今天吵架，就彼此之间这个这些毛病在一起，就彼此之间就是说把自己能力里面展示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就天天吵架。当时吵得我很痛苦，一吵架呢，我就出走，我就这个，不是他出走，是我出走，然后我就找我同学去喝酒啊，暂时去麻醉一下。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大家都要出国，我看见大家也要出国，我也出国。然后呢，结果居然他出来了，居然出来了之后呢，我讲，哎，这是个机会，可以把他啊，咱们就再见啊。当时真是这样想，真是这样想。结果呢，神把我带到这个浙江来之后呢，我在国内也工作了6年多，所以说呢，是虽然这个这个收入不高，但是已经过惯了安逸的日子，所以说呢，到了美国来一看呢，哇，首先这个 环境变化很大，这个自己英语呢也是很差的，是不是？我见人看到美国人在讲话，知道他在讲话，不知道他在讲什么。OK， 就是刚过来的时候是很啊，觉得这个环境太差，这个环境这个生存条件太恶劣了，是不是？然后很奇妙的是，就是我来的第一天，然后当时我姐姐在加州，然后到一路找到他们家里去，然后呢，他过来就信主了，然后他带我周末呢去参加他们一个团契，然后呢就见到了很多，就是当时在 UC Davis 他们有很多那个学校里面的那些什么 faculty 啊，还有那些学生啊 postdoc 什么什么人都有，然后就参加他们的聚会，当时看到他们的时候，心里面比较凄凉，哇，看这个灰头土脸的，然后在美国，觉得很心里面就是说。反正各种感觉都有，反正总体感觉就是比较凄惨。所以那个时候那天晚上我忽然睡不着觉，哎，天天在想他。那就打电话给他说，我要不行，这电话待不下去了，要回家了。然后当时也他也安慰我几句，然后我就到德州了。到德州来了，是98年最后一天了，没有。然后呢，到了 College Station 之后呢，这一待就待了差不多10年了啊。99年的时候，然后第一个月我就去参加美国弟兄他们的一些查经班，哎，当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哎，我就发现这个圣经上说的东西很对，特别是对于我来讲，他说我是个罪人，哎，我想了想，回头看了一下，哎，我确实是个罪人，然后呢，这个结果第一个月我就信主了，然后呢，信主之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当然一直从那以后，就从那个来美国第一天之后呢，我就开始这个。就是突然发现，就是说生命里面觉得啊离不开他，也是回头看，当时没那么觉得，只是很想他。然后呢，就开始给他这个，我信主之后呢，就开始给他写信。我也给以前给弟兄姐妹说过这个事儿啊，基本天天写，天天写。然后呢，一直写到他5月，过了4、5个月他来，然后呢，基本上差不多那个时候每天都写，然后呢。2、3天呢，我就寄过去一封信去。结果他呢5月份来了之后呢，然后他的第一个月也就信主了。所以很明显，感谢主，就是说他呢，就是说通过我的电话能够看到，就是说确实是这个信主之后人确实是不一样。所以说呢，他过了第一个月他还信主，然后我们99年8月份就受洗了。这当然是说神挽救了我的福音。如果要是过来还是不信主的话，肯定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肯定就跟他就散了 ，OK。所以说呢，首先感谢主这一点。那么另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说，主在我们婚姻里面的这个带领，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天天吵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点小点小事。我是一个比较丢三落四的人，如果用褒义点的话，就不拘小节了，是不是？也是认为不拘小节。而我太太做事情是很有计划性的，她做行事情一天计划好。多少件事啊，他都要计划好。他说我要出门，哎，他至少要把我让我把垃圾扫掉，所以他有很多的计划。而我呢，确实也丢三落四，钥匙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经常吵，然后吵到后来要争一个谁对谁错，然后呢，你想想看，有很多的事可以值得吵哈。到了这个信主之后呢，两个人呢，忽然发现就是说。有些事情可以不吵，有些事情可以暂时放不吵啊。然后当然这说并不是完全杜绝了吵架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偶尔为了东西啊，甜美的回应要吵一架，是不是？我吵架的次数是明显少多了，是慢慢的在减少啊。特别是两个人，因为从8月份开始我们就进入教受洗之后呢，就进入教会，跟着 Kim 弟兄还有别人姐妹他们一块服侍啊。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忙起来的时候，当你这个有事情做的时候，你就顾不上吵架了，哎，特别在教会里面，忙着两，而且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是学生，哎，当两个人一忙起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去这个为主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就是说，开始没时间吵架的事情。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说，因为主耶稣在婚姻里面，婚姻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了。如果你互相舍弃的话，互相牺牲的话，简单的说就是彼此相爱。当你真正彼此相爱的时候呢，你这个婚姻自然而然就不会吵架。OK， 就好像出门一样，把垃圾带上，带上就是了，是不是？OK， 把这个带上，把这个碗，碗里都是邻居啊，碗里也是的，是不是？当时你舍弃的时候， 哎，你会发现婚姻里面你就不吵架，那时候就不吵架。而当我们一旦吵架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婚姻里面一个给你一个警告的信号。怎么说呢？你肯定你的灵命，你自己的生命出现问题了，你或者软弱了，或者哪方面有些事情出现问题了，哎，这时候你回去去警醒自己。OK， 这是神在我们婚姻里面一个改变。
我就补充一点点吧，就是他讲当时争谁对谁错，基本上是我在争，因为我基本上觉得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怎么可能没有原则呢？到后来我也听一些录音带吧，就是也讲，就说夫妻这个婚姻，有的人是在忍受婚姻，有的人是在享受婚姻。我就想，我好像是在忍受。他就讲怎么样变成享受，因为我之前的话，就基本上我就想要改变他，包括信主的动机都是想让神改变他，从来没想过神要改变我。后来就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真的是向神祷告，求你来改变我，因为你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为什么我就不愿意顺服丈夫呢？我为什么非要说我对他错呢？就经常就像他讲的拎垃圾这种小事儿，我提醒他一遍两遍他不听，提醒他三遍四遍他又烦了，就是很具体的，我就会跟我们教会的姐妹去分享，就问他们怎么办。我要提醒三遍了他就烦了，提醒两遍他就不会记得。然后我们那姐妹也很有智慧，她今天没有来，她就说你首先要尊敬你的弟兄，因为他是头，你不管是在家里还在外面，所以这句话也是深深记到我心里了。再就是我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说读到他说要凭爱心讲诚实话，我觉得我一直在讲诚实话，但是我没有在家里没有凭爱心，所以就是说我的先生他就觉得没法忍受，如果一个家里没有爱的话，是的确不太像一个家。后来就是在主面前谦卑下来，真是求神改变我自己。同时呢，我就发现神也在他身上做工，因为我们每次去教会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服侍啊，往往那个时候会吵架，然后经常吵架，可能他就生气不去了，我就带孩子去了。但是我去了，我也觉得很不自在啊，因为应该一家人在一起的，或者你还要给他找理由。直到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走到楼梯上，他忽然回头跟我说，我们又上了魔鬼的当了。就我感觉，就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神真的是，无论是你每个人，你先要谦卑下来，然后真的是神就会为你的配偶负责，就是他会同时改变你们两个人。所以我就觉得神真的在我们婚姻上做了非常奇妙的工，真的是医治了我们，救了我们。感谢主。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六章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我听说篮球好手乔丹因为击旋球有困难，可能要放弃打棒球了。他在小联盟时，投手总是投旋球给他打。如果棒球队员在打击时有任何漏洞，对手一定很快就发现，直到漏洞弥补为止。我们在身体上和属灵上的最大弱点，就是那些常受攻击的地方。肺不好的人不该随意吃东西，缺少自制力的人应该尽可能远离网络等具诱惑力的地方。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不清楚罪的真面目，常常低估他的能力，受到他的控制，而我们对自己的不了解，高估自己抵抗罪的能力，又使问题复杂化了。玩火会有什么后果，我们都明白。乔丹被送到小联盟，在战场上磨练球技，特别是击打弧线球的技术，但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他放弃了打棒球。最终他意识到自己是无法在棒球上有什么作为的，不管他怎么努力，最好的成绩只能是击到打击率250，这样的成绩还远远不够。要是我们在对付罪时只击出200，那铁定完蛋。 这意味着我们十次上场打击有八次失败，这确实太可怕了，应该从这样的较量中永远退出。乔丹敢于放弃棒球比赛，像他这样条件的队员，棒球纯粹只是一个消遣的项目。但有一个比赛他永远避免不了，那就是生命的比赛。不知道他面对宇宙中最狡猾的投手打击率有多高呢？像大多数人一样，我想不会是太高的。那么我们胜过罪的比率有多高呢？是否突破400个最主要的障碍呢？我们得避开弧线球，有弧线球朝我们来时，我们可以击出界外球，避免三振出局。过于自大的球员是无法一定会被三振的。被罪攻击时，千万别与罪藕断丝连，使撒旦来向我们抛出弧线球。如果你避免打悬球，或者每次都打界外球，那撒旦可能会放弃向你投垃圾球，你的击球率也就能高一些了。在与罪的征战中，什么是你的漏洞呢？最好快点找出来，尽一切可能避免落入深潭。棒球并非生命，但我们确实能从中学到许多。
晚山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泉，在节目里向大家问安。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的是这么样一个题目，等候、等待、盼望。人一生下来就是等死，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太直接了，但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人的一生就是由无数个等候、等待、盼望、期盼的这些个点连成一条通向死亡的线，连成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当然也是在不停的等待中去生活、去工作、去学习，因为时间就是一点一点的往前走的。小的时候向爸爸妈妈要东西、要吃的，爸爸妈妈总会说等等，等上街的时候给你买，这样我就有了盼望，盼望爸爸妈妈带我上街去买我要的东西。而且我也相信他会说话算数，会给我买。等到饿了的时候要吃饭，妈妈就会说等会儿，等会儿饭就好了。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说我等不及了，快吃饭吧。这些都是从小就会说的，要等，要等到爸爸妈妈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以后才能够做完成就。记得在考大学的时候，考完了试以后，那个时候我是住校生，住在学校里边，同学们都在学校里边等待着这个消息，也就是说等待发榜，心里头呢总是不踏实，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那么考上该怎么样呢？考不上又该怎么样呢？总是在那里等着。记得那是一个闷热的傍晚，也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已经都吃过晚饭了，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大家说着猜测着考得上考不上，在那里议论。突然我就听见学校门房的一个工友喊着我的名字说有信，我心里头一愣，这么晚了这时候还送信，但是我还是赶快的往门房那边跑去，真是出人意外，拿到的 竟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是我的第一学校、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取上了，而且要我什么时候到学校报到。这时候一颗等待的心放下了，可以说又高兴又激动，因为开始进入大学的生活了，这可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盼望着能够在学校里边真正的是好好的学习，得到新的生活，真正是自己独立生活的开始，而且对将来有很高的期盼，有很多美好的向往和期待，学成了以后为家争光，为国效力。当时抱着这样一颗心，高高兴兴地进入了大学。但是真正的大学生活是令人费解的。为什么用费解？因为我不明白这个学校出来以后怎么样。因为从进学校开始第二年起，就是大学的第二年起，不停的各种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每一次的每一个运动中，我们是与共和国共舞，像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与苏联断绝关系等等等等，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运动，休戚与共的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和共和国拴在了一起。经过了这么多的运动，各自的心灵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为什么这样说呢？同班的同学里边，有的被划成了右派，被学校开除送去劳教或者是劳改，有的在学校里边被批评是右倾，对大跃进有抵触情绪，在班上抬不起头来。刚刚入大学时候的美好的理想和憧憬都破灭了。我们这个运动一直搞了四年下来，到毕业的时候连毕业论文都是草草了事，同学们灰头土脸的各奔东西，带着受了伤的心灵进入了社会，这个以后也很少同学之间有联络和来往了。这是一次的等待的结果，是这样一个结果。还有一次等候的经验令我终身难忘，就是我先生因为生病大出血入院抢救，那个时候已经是文化革命的中期了，就是在中间的时候。幸好那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急诊入院以后，许多的同事都来陪我。我知道在文化革命当中，大家真的是你我互相写大字报，揭发对方，而且由于观点的不同，人人自危，疲惫不堪，又是造反派又是保皇派的壁垒分明，几乎都可以说彼此之间不讲话。但在这一次的我先生大出血急诊入院的时候，惊醒了大家，是不是互相之间太过敌对了，还是应该关心一下。于是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是天派还是地派，大家都坐在一起，在医院的等候室里边陪着我一起度过了这么四五个小时。天派呢，当时是由于航空学院里的一位叫谭厚兰的学生，他们这一派对中央到底该揪出谁是走资派有一个观点。地派呢，就是地质学院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那个时候对党中央要揪出谁来走资派又是另外一个观点，所以分成天派地派。 我们这个教师队伍里面也是分成了天派地派，但是那一天晚上大家都坐在了一起，开始大家都在等候医生的抢救，大约有四个多小时吧，谈话就比较轻松了。当然对我先生能不能手术成功，活不活得成，也在那里议论，我自己的心里头也是七上八下的乱想，不知道这个病的深浅，只是在那里焦急的等待。其中有一位同事说，看来老李希望不大了，出了这么多的血，又不知道这位医生的手术怎么样，我只好听听了。四个多小时过去了，终于让我松了一口气，手术成功了。医生呢，是一位曾经留美回国的外科医生，手术做得很好，但是国庆节以后他就进了牛棚，不让看病了，去扫地了，被当成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靠边站了。也就是在陪我在急诊室里等的时候，那位说老李希望不大了的同事，没有几个礼拜，因为有些事情说不清楚，被学生隔离审查，留在学生的宿舍里，他想不开，跳楼自杀了。其实也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说清楚的，但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情况底下，每个人心里都是很害怕的。看到了这些事，心里头十分的难过。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什么呢？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有完呢？什么时候有个头呢？当然我自己是黑五类，觉得自己的出身不好，不敢多出头，而且呢也因为我借口要照顾我的先生，不能参加批斗会，所以有些批斗会我就不参加了。但是出自内心里边，我是十分厌烦这些事情的。也就是这些事情，文化大革命当中以及每一次的运动当中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我是受骗了，以前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的信念动摇了。什么共产主义啊，看清楚了，还不是和封建王朝一样争权夺利？对人生的盼望就是顾好自己的家吧，凭着良心去教书，站在讲台上作为一名人民的教师，尽自己的本分吧，不能够误人子弟。上面不讲良心，但是我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让我真正是觉得等候是一个消极的事情，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死生由命，听天由命吧，这时候牢牢地形成了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听天由命吧。因为我们都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掌握不了所发生的事情，对于自己的期盼一点把握没有，对于将来的事情也是一点没有把握。文革以后，当然出于一种和别人相比相较劲的这样一个骄傲的心态，拼命的去读英文，学英文，考英文，争取能够出国。那么在美国的这些年里头，每一次站在公共汽车站上等车的时候，心里头就在想，到底什么是等候，等候的是什么？不就是等一辆车吗？心里就很烦，花这么多的时间等车。这时候也让我想，人生到底在等待的什么？心里头总是有一肚子的牢骚。记得有一次和一位朋友一起等车，等了快半个小时了，还不见车来，我就要打电话给汽车公司问一问车的班次，怎么会耽误这么长。我的朋友说，我遇见多了，车晚的情况太多了，我都没有脾气了，不要打电话吧，就等着吧。这样就更促进我来想，人生等候的时间花了有多少啊，等候以后的盼望到底是什么呢？说来也奇怪，在我信主以后，重生得救以后，对很多过去的事情都有了一个重新的思考和看见。 包括我到底在等什么，在盼望什么，每一天的生活又是为了什么，这样一些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都有了一个重新的看法。因为我仍然每天要等车，每天都要等待很多的事情，每天仍然活在等候当中、等待当中和盼望当中。但是因为我信了主耶稣基督，这种等待和盼望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内容和积极的意义，以及将来进入神国度的实际。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了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我呢，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也是一个该死、该下地狱的罪人，等候走向死亡的罪人。就是因为我因着我信主耶稣基督是来救我脱离罪的捆绑的救主，从走向死亡的路上把我救回到他的永生的道上，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遮盖了我的罪，叫我在神面前成为义人。我也是他救回的神称我为义的人，又有了神儿女的真实的名分。主又让我有盼望进入他的永生里。特别是在读了希伯来书以后，圣经里的希伯来书以后，让我对这个等候和盼望真正的是从这些过去的这些个先知身上学到了很多。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的，这些人就是包括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还有以色列的人，他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么后来呢，又有以色列的士师、先知和撒母耳、大卫等等许多的先知，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好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好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想这些个话真正的是让我真正的是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我们现在虽然仍然活在世上，但是我们应该有一颗欢喜 等候忍耐的心。正像小的时候等候爸爸上街去给我买我要的东西一样，凭着一颗单纯的信心，仰望等候忍耐奔那天父摆在我前面的路。虽然现在在世上我仍然会有难处，有麻烦的事，甚至是痛苦的事，也有时候会跌倒，更是肉身还会朽坏死亡，但是我仰望为我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会有他的陪伴和扶助，领我一步一步的经过这些困难，胜过这些个苦难，走进他的永生之中。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亲爱的朋友，你在等什么？你在盼望什么？是等待世上的荣华富贵吗？那无数的事实证明，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是等待世上的功名利禄吗？成名成家吗？这些都是转瞬消失的泡沫。是自己觉得我这一生就这样过了，盼望寄托在下一代吗？寄托在儿孙的身上吗？他们真的会像你所期盼的那样吗？他们会不会重蹈你的覆辙呢？最终会使你失望呢？这也是无数的事实都证明的。你到底在等候什么呢？我盼望自己能够诚实地回答自己，不要再等待了，信主，进入主的国度吧。因为进入主的国度是实实在在的，千真万确的，真实的事情。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里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